父上帝，我们这是何等渴慕你将圣灵浇灌下来，我们这是何等渴慕你，因为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在波拉瓦卡这个地方敬拜，不只是在康复教会这里敬拜，我们的灵，我们的生命乃是在基督耶稣里，在天父上帝的右边。主啊，所以我们思念上面的事，因为在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主，因为我们地上的生命一定要致死，我们的生命，我们有复活的生命，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乃是在天父上帝的右边。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赞美你，在你宝座前我们敬拜你。主，在我们现在敬拜的时候，我们知道主你宝座中有流出生命的水，主啊，这个河流出来，就那河这边跟那边都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啊，每个月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要医治万民。主，这个水流到我们心中啊，我们的心中要得你的滋润。今天早晨，求你的圣灵来滋润我们，求基督的血洁净我们，求基督的血医治的大能医治我们，医治我们每一个的身心灵，特别来医治童伯伯，继续为他得医治祷告，宣告你的医治在他身上已经完成，因为在基督耶稣里，在你里面事情就已经完成了。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对你医治是完全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谢谢你。主，继续的永留生命，让他可以起来来见证你。我们感谢赞美你，让家人起来见证你，让教会起来见证你。主，今天早晨的聚会乃是见证你自己荣耀的聚会，让你的话语在我们心中成为你自己的见证，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怎样的渴慕你，怎样的爱慕你，怎样的顺服你。谢谢主，照明我们一切的邪情私欲，照明我们今年得罪你的地方，让我们在你面前可以成为认罪悔改荣耀你名的人。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的不完全更显出你的完全何等的宝贵，我们的罪更显出你的圣洁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更渴慕基督耶稣的血继续做更新洁净能够使我们在你面前长进的工作。谢谢主，让教会在你面前有这样的渴慕，让我们在你面前有这样的追求，让我们在你面前一起领受。谢谢主，来膏你的仆人荣华弟兄，让他在你面前是讨你喜悦，宝血遮盖洁净，接着你的圣灵的同在来传递你的话语，将真理圣灵的道来传讲出来，让我们听的人和讲的人一同蒙受恩典，得到建造，也为在外的这一群飞扬小组的组员这个慕道朋友祷告。主啊，求你保守他们平安，早晨在你面前也思想你，纪念你，爱慕你。谢谢主，靠基督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请坐，请回坐。我们请荣华弟兄来传讲神的话语。
好吧，我们一起低头献上我们祷告。主，是的，你自己的大爱再次吸引孩子们，因为天离地有何等的高，你的慈爱向敬畏你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你叫我们过犯也离我们有多远。在此刻我们特别为着在台湾的童伯伯献上代祷，因为你的爱临在他们及他们家。主，你自己用你自己的大爱再次复辟，再次带领，使得医生的手、护士的手得以在你过程当中能够将一切荣耀归还于你。我们将他恭恭敬敬地摆在你面前，因为他是你所喜爱的，也是我们所敬爱的长者。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感谢神，在此感恩的佳期当中，我们来思念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还有祝福。而且我们在存着感恩的心向神来感谢的时候，不仅是感谢神给我们有工作，还有感谢神给我们健康的身心灵，生活不予匮乏。但我们要真知道，我们的感谢乃是要归回那最大的感谢，就是神的救恩。盼望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思念当中存感谢，在神面前每一天过感恩节的生活。 但我们不可能每一天都去 Black Friday 来 shopping， 但是我们有那个心智在神面前要追寻神，就像我们预备好，我们每早晨都看到神的恩典，就如诗歌所说，何等恩典你尽在乎我。我不晓得各位听到这一句诗歌的歌词，在你我生命当中有没有那样的震撼，何等恩典你主耶稣的宝血竟然覆庇我。我们如果有这样的震撼，我为此向你向神感恩，因为这样的震撼并非每一个人都有，因为我们是领受神救恩的人，我们仍然可能把它当作一个自然我们可得的恩典。每当我思念到这首诗歌，就思念到我们十字架的主那救恩的浩大，使我们不得不站在那里向神来感谢，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所以我们在这样的经历，在各位都大部分已经接受这样救恩的弟兄姐妹，我们何尝不用一个心来揣摩，来体会神天上父神那美好的心意，在我们生命当中是否还有更大的事要做。我们看到图片上面有一个很优美的河流正在流，我们今天我们看见那生命的活水，也是从自由亚当夏娃在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神就用四条生命的河环绕着伊甸园，一直到创世纪之后经历旧约新约，一直到启示录最后一章，神还是用着生命的河流在环绕他的百姓，因为那生命的水像金晶一样闪烁光亮，从神主耶稣宝座的面前流出来，那生命的活水贯穿人类的历史，不管是信的不信的，你我当中我们都在这河流当中，我们享受这生命的河水，如今我们仍然有生命河水流在我们生命里头，不是吗？这表明是神与主耶稣基督在我们人生命当中不断的用河水，用他自己来浇灌，来护卫，来保守，使我们生命一直长大。所以我们看今天的主题是生命的河水，好不好？我们来念以下十二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攻读这十二节的经文。预备，来。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殿的门箭下有水往东流出，这水从箭下由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他带我出北门，又领我从外边转到朝东的外门，见水从右边流出。他手拿准绳往东出去的时候，量了一千轴，使我趟过水，水到踝子骨；又量了一千轴，使我趟过水，水就到膝；再量一千轴，使我趟过水，水便到腰；又量了一千轴，水便成河，使我不能趟过，因为水是涨起，成为可浮的水，不可趟的河。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的什么？”他就带我回到河边，我回到河边的时候，见在河的这边与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流去，必下到亚拉巴，直到海，所发出的水必流入沿海，使水变甜。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这流出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并有渔夫站在河边，从隐基底直到伊以格连都做晒网之处。那鱼从各从其类，好像大海的鱼甚多，只是泥泞之地与低洼之处不得治好，必为炎地。 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类的树木，其果可作食物，叶子不枯干，果子不断绝，每月必结新果子，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所流出来的。树上的果子必作食物，叶子乃为治病。感谢神，神在借着这段经文，就旧约当中以色列人最黑暗的时候，就是被掳亡国的时候，借着先知以西结在最后47章以西结书快要完的时候，给他们一个复兴的意象，看见那生命的河水持续在流，生命的河水持续做拯救、医治、带领、祝福的工作，使这边在亡国奴，就是在这个其他国家被这个抛来抛去，然后在那里受掳掠的以色列民，看见我们仍然有盼望。这段是记述在以后弥赛亚国度的美好，是讲到凡事之生、万物之生都生长繁荣的迹象。我们可以不可以从这当中学习，我们仍然在这生命河水里头，我们能够领受的恩典。所以以西结书这一段我们念过之后，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大的恩典，这恩典，这生命的河水是出于神。就像第一节第二节里面讲到以西结被使者，就是神的预表带领去看一个异象，看到那个水是从殿的门径下开始流过祭坛，继续去出了圣殿，再继续流，越流越深，越广越远，使得以西结眼睛就张开，看见这异象。生命的河水出于神，因为这里说到有圣殿，这里有记述的圣殿不是所罗巴伯还有大巫也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乃是在预表以后在弥赛亚国度神荣耀的所在。这圣殿就是神的所在，这水是从宝座流出。你我是不是正在这个有形看得到的圣殿当中来敬拜我们的神？是的，我们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也在这里完全转向我们的神，这圣殿就是神同在的地方。所以这个生命的河水是源于神，往上往下流，越流越深越广。因为以色列人对圣殿的态度是非常谨慎，而且非常的遵从，因为他们知道神所在之处是不可冒犯的。那圣殿也成为他们以色列民那领受恩福的根源，还有那样的一个福分的来源，因为神就是他们的福分。另外一个字就是祭坛，有祭坛就有生命，因为祭坛是要献祭，是要杀了祭牲的血为献祭的人能够赎罪，所以祭坛是有生命流露，是罪得赦，然后人跟神和好的地方。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来到神面前，如今我们不用献祭，但我们每一天都到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宝座面前，我们跟他倾心吐意，我们接受他救恩，我们持续生命的活水，我们每一天都这样来行，我们就领受那样的一个福分，而且是持续又持续。所以这隐身的含义在祭坛底下是成就那最大的恩典，就是今天我们题目生命的河水，神所赐最大的救恩，就是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 为我们这一般曾经为罪人的，是在过犯当中几乎没有指望没有盼望的人，何等大的恩典，神竟然在乎我们。祭坛属灵的含义代表神耶稣基督救恩的成就，十字架的祭坛成为我们与神和好的一个重要的关系，因为我们有生命河水，我们才有神充满给我们所带来的公义、仁爱、和平、良善，还有能力、神的圣洁、神的救恩以及神的祝福。如何在往这样的一个生命的领受河水的过程当中，我们与神的关系，事实上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看见，就是那个经历领受生命河水的经历，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看见第一个是与主同行，在这一节经文他说，使者拿着准绳往东出去，就量了一千肘，大概是这个距离，是21到22寸左右。一千肘，这个肘是22寸，所以一千肘大概1700英尺，差不多500多公尺。神的使者带领以西结就走着生命河水，开始可以趟过水，水就慢慢的上涨，到了踝子骨，踝子骨就是脚踝的地方，还是可以移动。这个时候以西结可以选择 No， 我要转身向别处。但以西结继续的往前走，引申的一个含义就是与主同行。这个怀子骨在以色列人 的观念里头，他们注重这样的一个预表，是表示什么呢？这个怀子骨是表示着脚的力量，就是脚力，他们能够有脚的力量可以行走，不偏行几路，因为他们开始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是来自于这里。所以第一步与神关系的建立，朝向主往前走，走在主的方向，我们这时可做选择，因为我们完全方向，而我们可以能够有control，可以控制，我们在主的道理上面继续往前走。在我们看见的加拉太书5章25节提到一节经文，他说，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这里的圣灵行事，就是在圣灵里头行走，在圣灵里头行走。生命的河水不单是代表着神这丰富的祝福，还有那救恩的祝福，还有神圣善灵的同在，这样的一个环抱，这样的涌流，那是生命的河水在圣灵里头的行走。所以这个时候脚可以继续往前行走，走在神主耶稣的道路，而与神同工，是出于我们的自愿，甚至我们应该说是被吸引与神同行。我们继续看下去，是与主同心，在第四节说到又量了一千肘，使我趟过水，水就到膝盖。以色列人他们对膝盖非常的特别的有看见，因为膝盖是他们对神的俯伏跟敬拜，所以他们真知道在神面前用膝盖来服侍他，表示在神面前向他敬拜，就是那个祷告的操练。生命的河水继续使我们在里头能够享受更近身的时候，跟神有对话，跟神有祈求， 跟神有关系，是借着我们的祷告。其实我们祷告，祷告到一个程度，不是只让神听到我们所要祈求的，乃是更知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神的意念可以被我们追寻，这是我们所要经历更深与主的关系，在神里头经历祷告的操练，经历祷告的对话，经历祷告的大能，经历祷告在我们身上所彰显的，这是我们所可以看见的。事实上我们所谈到的这个祷告是双向的祷告，这个祷告在我们还不觉得会祷告的时候，我们只是说我们只是在神面前开声祷告，这样的祷告也蒙神悦纳。但是双向的祷告是什么的祷告呢？双向的祷告是得着神，也让神能够得着。你听见神，也能够听，让神听见你。然后我们满足于神，也叫神可以满足。这是双向的祷告。所以叫神知道我们心里所想的，我们盼望我们的祷告是双向的祷告，我们也了解明白神心里在想什么。其实祷告要准备，当我被问到如何准备祷告的时候，我说祷告不用特别预备，但是祷告要常常准备。祷告不用特别准备祷词，祷告却要准备好心。在大概3到4个礼拜前，我记得有一天早上，我刚打开 garage 门，那一天很冷，大概又吹着大风，哎，就看到不远啊，两位长者，就是我爸爸跟老爷，他们两个就慢慢的走回来，因为他们每天大概都会散步。老爷走到这个我的 driveway， 就是车道，他说：“哎，我陪你爸爸走回来，因为今天好冷哦。”说完这句话之后，哎，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三个人就握着手，老爷手很冰啊，因为天气冷冷。啊，祷告2到3分钟，感谢神，手虽然冷冰，但心里被神圣灵大大的来振奋，心里非常火热。那个神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我姑且称它为一个在专位的小型祷告也不为过。神的灵就在那里，在这三个人身上彰显带领，给我们感觉到我们触摸到神了。因为我们要预备好自己的心，在神面前随时祈求，多方祷告，我们的心是不是已经预备好了？生命的河水继续往前流的时候，使者也带着他继续，他在量了1000肘，使我趟过水，水变到腰。在以色列人的观念里头，这个腰，他讲到束腰是为什么？是要为了是要来工作，要来侍奉，在神面前准备好要服侍神。然后我们可以想到，在最后晚餐之前，主耶稣基督为门徒洗脚的时候，他就束起腰来，以方便他能够服侍。所以我们常常可以准备好，我们要侍奉神。水已经涨到腰了，我们在神面前预备好没有？工作为侍奉神。另外一个是为了预备征战。其实在神给我们道路里头，许多的困难包含有来自于那恶者的，虽然他不能胜过神的子民，但我们却有可能会被引诱迷失，失去了自己的方向，在神里头失去了那平安，预备征战，竖起腰来 看见那属灵的光景，看那属灵的征战，我们要面对，靠着主，我们就预备征战，竖起腰来。这时候生命的河水给我们有学习，我们领受的不只是脚踝骨的河水，我们更踏进更近身，看到我们对神的膝盖的服侍，在祷告的操练，在近身为神侍奉，我们预备征战。弟兄姐妹，我们在这样的世代里头，很多必须要征战。在工作里头，我们不说征战，我们做服侍，但是在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与圣经不合的地方，我们就必须要为主征战。生命河水继续带领以西结，也愿意继续往前行，行到又量一千轴，水就变成河，使我不能趟过，只能够浮起在里面浮水，不能趟过的河。这个时候，这个人完全在这个河水里头，已经没有办法随着河水而流。代表着以西结，他与主同在，与主同在就是完全交给你了，完全属于主。那是生命河水我们领受的最高的阶段，就是没有自己，因为水已经帮我们充满，也让我们漂流，漂流只漂流在主的方向，然后与主能够同在。所以在这样的同在里头，我们浸透在这个生命的河水，浸透在主的爱里头，浸透在神大能的作为里头，也能够浸透在主耶稣基督神大能的这个作为圣善灵的感动里头，所以我们就继续的能够往前为主来做见证。此时不见他人，只见耶稣。我们经历那样的新生命的历程，我们就相对的在神面前被神祝福，被神祝福，有一个新生命的祝福。在这里经文里面写到第六第七节，他说我可以看，看见什么？看见两岸河边很多的树木。第一个现象就是叫我们的心眼能够打开，我们能够看见神荣耀的作为，那是生命，新生命的祝福。所以我们看见不只是神荣耀的作为，还有神的计划，神的心意，还有他要我们所行的这一切，是不是我们看见了？不只是看见两岸的树甚多，我们看见还有我们与神的关系如何，我们看见我们所对待的弟兄姐妹他们的缺需要在哪里，我们也看见神国度的需求。叫我们眼睛张开的时候，因为我们领受新的生命，我们看见与人一般人所不能看见的。所以这样的看见不是肉眼，是心灵。这样的看见是不是被引导，而是被祝福。这样的看见不是只有一个人能够经历，乃是那完全顺服在生命圣灵活水里头，神就叫他看见。看见因为他顺服圣灵的人。在以西结书的研读里头，我们看到神的慈爱，神的怜悯，借着这一段经文，我们来看到他赐给我们一个心心跟心灵。他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心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头，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感谢神，神赐给我们的是心心、心灵还有肉心，这就是一个新生命的翻转。我们何尝不是领受这样的大的恩典，不只是这样的一个恩典，乃是神在我们身上极大的作为，因为神有目的。 所以看到这样的大的作为，反省我们是否常常看得到神要我们看见的，是不是也听得到神要我们听见的，盼望我们都能够看见。继续经文里面谈到使者对以西结先知说，这水往东流，要下到亚拉巴。亚拉巴是一个谷，是低谷，是沿着那个死海南北纵向的低谷，最后流到那里，下到这个沿海，就是这个死海。然后经文里面说，死水变甜。感谢神，我们看到原文小字里面说得医治，有生命河水领受这样的恩典的人，生命必得医治。那医治的大能，使得那苦的变甜，使得那没有生命的变成有生命，使得那没有变成有更丰盛。因为神所赐的是医治的生命，我们再一次在神面前有被神调整，完全恢复那关系，就是被医治。所以最苦的居然能够变成甜水。我们所知道的沿海就是死海，沿海是世界上在水流当中，它是在水平面底下最深的最恶的水，是将近这个1300尺，比水平面低，它的浓度是 25% 那个盐的浓度，一直往里面流的都是尽都是苦，尽都是咸盐分，难道会有生命成长吗？没有。但是这一节是代表着以后神所降临给我们看到的新国度的意象，复兴的景象，一切都要过去，而且能够使苦变甜。另外有一个迹象，在以西结书里头很重要的意象，是我们所知道的，在一片大平原里头，神要以西结看见这个意象，是复生的这个枯骨，就是枯骨要复生，而且成为极大的军队，叫神在那个时候使那些百姓们看到，你看我们都被掳，我们没有盼望的时候，你看这极大的军队乃是从那绝望当中被神兴起的，那是枯骨复兴或是复生的一个迹象，就是一个很大很重要的意象。这个与我们所看到神大能医治了人的生命，使我们重新能够被神建立生长，以至于成为那个为神所用极大的军队。我们反省一下，我们生命当中有平安喜乐，但不可否认我们生命里头是否还存有一些没有对付的，包含我们的罪，我们的老我，我们的骄傲，甚至我们曾经被人事物所伤害，这一切在神里头，神说他要医治我们，因为他是赐生命活水叫我们能够得医治的神，能够我们与神的关系能够恢复正常之后，以至于我们与人的关系我们能够有好的恢复。最后的四节里头叫我们看到水流之处滋生万物，很多的一个迹象给我们看到是繁荣的，这有滋生的，有生活，有我把这几个字眼都挑出来，有生长，还有不枯干，还有更多可以做食物，可以医病，这些在字里行间短短的世界里头居然一直呈现出来，作为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得新生命的人的祝福是有不枯干的生命，那不枯干的生命给我们一直有涌流出那喜乐平安，而且不只是自己得医治，甚至将这得医治的福分跟好处介绍给别人，那个是涌流出来的。 就像最近明治大学的12位的学生到我们这里来一样，感谢神借着弟兄姐妹那活出生命不枯干的河水的一个一个见证，能够接待他们，使他们也领受到神那样的爱，在他们生命历程当中成了一个祝福。我们所熟知的诗篇第一篇里头讲到这句话，他说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因为他领受的是生命的河水。他说叶子不枯干，感谢神，这隐藏的意义是叫我们看见这一切是来自于我们的神，因为这里说，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是主基督主耶和华神的供应，叫这水流出来滋润我们。我们感谢神，他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极大的恩典。底下有一张照片，是我上礼拜去纽泽西休课的时候，我做一个简短的分享。中间站的是李定武牧师，我们有机会几个同学能够来一起拍照。当我在机场已经在牧师先接待的这一位，就是在镜头的右边这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在车子里面，然后也帮我预备一个一杯咖啡，我们就在车上开始谈起来。我很诧异，这对年轻的夫妇可能比明治大学学生长个几岁而已，不到30岁，但是这个弟兄说，我今年出来是我的安息年，他已经服侍教会7个年头。突然我心里就想到，再后的要在前，他是北京大学的高材生，这两个，然后毕业的时候，那时候信主，上级领导干部说，你有没有搞错，你有没有为了你政治生命跟前途要考虑考虑，他说不，我要接受主，所以就退党。之后经历很多难处，当然我说有没有到监狱里头去，我常常听到国内的这些逼迫他，哎呀，那是很大的祝福，我们去的不知道多少次了，进进出出。我说哦，好像远古时代所听到那些见证，哎，就在我旁边，我看到从他们两位，你看看容光焕发那种被圣灵充满的迹象，那种笑容，我就看见国内大陆人的希望。借着这一班出来神学装备，他说他们还要回去再服侍。他的服侍的过程当中，他说他牧养的是180多人的教会。你们算一算，他说我们的奉献是一个月是$50,000。我就一直在那边听，在那边学习，在那边感谢神，给我遇见这两位从国内来的这个家庭教会的传道人。我很震撼，因为他们有一个生命活水不枯干的生命一直涌流出来，为了要传福音给他们所周遭的，他们叫这个党团所属意的这些同学，一个一个被他带领信主，他在征战，但是他为神，他征战得胜有余，做了非常好的见证。所以他们预计在这2-3年时间拿一个神学硕士，能够回国再服侍。我们反省一下，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一个继续能够成长不枯干的生命，好像是欲罢不能。他们身上，我用这个四个字说欲罢不能，他为主的缘故欲罢不能，那样的一个 一个心胸那样的热情，还是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渐渐枯干凋萎的生命？结果之生命是我们基督徒所必须经过的，这是一个必要的过程。如果说我们没有结果之生命，我们只停留在不枯干的生命，神的心意心肠我们并不完全了解，因为在之前我们所看见的能够被神祝福看得到，而且能够得医治的生命，而且能够有不枯干的生命，那都是对我们自己好而已。其实结果子的生命是把那样的传福音的果子散发传递给需要的人，神心意是极大的满足。所以这样的一个河水供应制造结果子，叫我们看到这个人是由领受神供应的恩典，也看见神恩惠的祝福。因为这样的果实是可以做食物，在圣经当中说是可做食物，不是坏的果子，是好的果子，是有价值的果子。这里的果子不仅是我们基督徒所内在所要再一次的跟神关系这个很好的圣灵的九种果子之外，我们刚刚所提到的结传福音领人信主的果子是最为重要。有机会我读到以西结书的时候，我非常诧异而且震撼，我想把这段经文也介绍给弟兄姐妹。好吧，我们来念这三节经文，预备来。人子啊，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替我警戒他们。你以西结若不开口警戒恶人，使他离开所行的道，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恶人转离所行的道，他能不转离，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这里讲到很重要的一个警告。以西结当时被受召成为以色列家的守望人，广义来讲，我们在座领受福音和好处成为神儿女的都是神家的守望者。他说到你去传，如果这些人不传，死在罪孽过犯之中，这里 highlight 写什么？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主耶和华神如此说，是在主前几百年前的时候这样讲。其实我们不会想到，在马太福音的经节里头，大使命耶稣基督升天之前，不是说你们要去使万门做我的门徒。我们这样子来念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真知道传福音结果子不是你我自己的喜好问题而已，这是必须面对的。因为刚刚那一节经文说到，如果这班人不听的时候， OK， 他们就在过犯之中死去，但你却自己救了自己。但是很重要，前面说到，若是你没有传讲这样的一个信息，没有警告他们，他们因此死在过犯之中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必要被神追讨这样的罪。九月份我到 Pittsburgh 休课的时候，感谢神有个机会在他们的华人教会一起参加主日崇拜，刚好那一天是联合敬拜，有一位年轻的英文堂牧师在讲道，有翻译，他讲到宣教的分享。当他说他到回教的国家去宣教，有一天他被带领到这个国家的基督徒的墓园，进了墓园，他就看到哦，有十字架的石碑，大概十几个，不到二十个。 之后他又被带领到回教的墓园，一进去心非常的伤痛，很大的震撼，一望无际，全部的墓碑都是回教徒，一个墓碑表示一个未得救的灵魂，一个墓碑表示一个不曾让神拯救而且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人，那成千上万的躺在底下却死在永恒的黑暗当中。他讲着他的眼泪也流下来，我在底下我也眼眶湿润，我不晓得你所看到未得之民在哪里。这个英文讲到说 unreached people， 也许在你我的旁边，在你我的左邻右舍当中，就在波拉瓦卡有很多未得之民。这个也给我思想到今年六月份我回台湾去的时候，为的是办理叶妈妈我妈妈的丧事，把她的灵骨灰坛然后移到这个墓地的时候，那个墓地是早在20年前选定的，是在接近基隆的一个山区，在搬山腰的时候我看到一望无际的土葬岗，好了，只有你屈指可数不到5个，甚至更少，十字架在哪里？我不晓得这未得之民神所给我们的看到在哪里。弟兄姐妹，真的把这样的心智放在你我的生命里头，看见神在我们当中为我们兴起能看见的眼睛，看见那未得之民在哪里。若是我们将传福音的使命从我们生命当中拿走，那是我们的自私，因为我们自己得到福音的好处没有传给别人。若是将传福音的使命在我们生命里头那个次序啊搞乱的话，那是我们的无知，因为我们不知道神的心意。有一个当代现在的叫布永康，这个是灵恩宣教的一个布道家，他在他的书里面就抢救灵魂，我特别喜欢这个英文字 The time is running out， 常常我跟我的小孩说快点，时间不多了，你在那边晃什么？是的，时间不多了，神正在等救等候我们去能够把福音传给人，因为 time is running out， 抢救灵魂。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为主赢得失丧的灵魂是培养灵命最佳的方法，但是我们却要说为主赢得失丧的灵魂却是能够满足神最大的喜悦他的心肠，不是吗？我们不单是为着自己培养灵命的好处之外，其实要满足我们天父上帝的心肠，因为他爱世人不叫一个人失丧，愿意每一个人得救。你看到这些图面上面的不是沙子，不是蚂蚁，是人群。他在非洲的布道里头6天里头600万人来听到，345万人信主。我看到这个场面我感谢神，因为他们就像蚂蚁，好像很干渴去寻找那个生命的河流，他们寻见了，感谢神，这一般未得之民已经成了已得之民，在神的国度里头。虽然有一些人对他的宣教的观点不尽相同，但我却要以这个图面给我们看见我们的责任在哪里。我们的反省学习，你我之间与神生命的关系有一把生命的量尺，那个量尺可以量出我们属灵的身量是多高， 我们属灵是生命是多么深，然后使我们经历那新生命的历程。那新生命的历程在这一把无形当中看见的量尺里头，道出你我与神是否如何的关系。当河水往前流的时候，这一个河水带领我们能够行走，河水到了脚踝骨，使我们能够与主同行。我们在进深的时候继续，河水到了膝盖，我们以祷告操练而与主能够同心，知道神所思想的是什么，进而我们更深的体会。我们进前的时候看见河水已经涨到腰部，我们能够为主来工作侍奉而征战，这是与主同工。在进深之后，我们突然发现感谢神完全没有我们老我，然后我们就与神同在，河水飘向何处我们就跟着何处，因为这个时候就是完全属主的时候。领受这样的生命历程，也许你我各有不同，但愿我们都走到最后完全属主。如果我们还在那脚踝骨河水深度的人，请你往前奔跑，继续能够经历，让河水经历膝盖到腰部，然后进入神的祝福生命河水里头。这样的生命是被得祝福的，因为那样的生命在我们所领受的里头，神叫我们看见有那可以看到的神的大能，叫我们能够听见，叫我们能够思想，然后我们生命得医治得拯救，我们可以散发出那样的一个好的品质的生命，就是不枯干，把这样的一个不枯干的生命再流向那未得之民，最后我们终必要结果子。盼望我们能够有经历神丰盛生命河水，而且能够获得那生命的祝福。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谢谢你借着以西结在当时所看见的异象，求神你也将这样的异象放在我们心里里头，叫我们能够看见，叫我们能够得医治，叫我们能够不枯干，而叫我们能够结果子。愿你的心肠被我们体会，愿你自己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再一次行那最大的事，叫我们在你面前完全遵行。我们在生命河水里头能够让你来带领，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